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今天我要放一段见证的录音档啊。那这位姐妹叫淑珍，她的这个见证是在去年的年底12月馨香女人会的大会里面她在台上做的见证。那因为淑珍住在南部啊，她不太方便到节目现场，但是这一段见证的录音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淑珍她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她在小的时候父亲外遇，然后母亲怎么样用坚毅的这个坚毅的态度，并且忍耐饶恕等候他父亲的悔改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然后最后今天他父母的关系后来爸爸也痛改前非他父母的关系成为他这一生他得到最宝贵的遗产，就是父母留给他的，是父母亲的这个爱情故事。但是这个爱情故事并不是一帆风顺，那中间有非常多的挫折、伤害、沮丧。可是他的母亲怎么样用正确的态度与方式来面对，还有最后他的父亲又怎么样示范出那个忠诚那种悔改并且无条件的爱那是让人非常感动的。那我会请淑珍做这个见证，是因为我希望父母亲能够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父母相处最后给孩子留下什么样的影响，给我们这些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做的事情他以后不会记得的，或者对孩子不会有什么影响。我真的要请父母亲仔细的听淑珍她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叙述她成长过程中她所看到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的变化，然后今天她已经40岁，那这样父母的榜样在他面前对他一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爱情故事。好，所以我们就先听一段他的分享。
我是家里的老大，在我8岁的时候，母亲怀第三胎时，有一天妈妈对我说，你跟你爸爸出去说你想见阿姨，把他住的地方记下来。那时候父亲有了外遇，我们开始经历了8年的家庭风暴。妈妈带着警察找到了爸爸，爸爸在盛怒之下骑着机车从背后冲撞身怀6甲的母亲。母亲悲伤的独自走上山，想一跃而下结束生命。竟有一老人发现他，语气坚定的要他马上回来，不要在山上逗留。母亲回忆此事时说，是神要留他性命，但他仍不知如何面对他未来的日子。很神奇的，过没几天，我的老师突然拿着我的作文去找我妈妈，说你看你女儿写的作文多好。我妈妈因为老师这番话重新燃起活下去的盼望，她说在困难的日子含着泪用吞的也要把饭吞下去，我这辈子的目标就是要好好栽培3个女儿。有一天父亲大摇大摆带着那个女人回家睡觉，街坊邻居全出来看热闹。隔天一早当我要出门上学时，邻居都围过来问，淑珍你那个阿姨想吃什么早餐啊，是不是赶快去帮她准备。我愤怒本能的捍卫我的母亲，我就大喊 要吃什么自己去准备，我们家没他的份。我心里绵长的怨叹与羞辱，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嘲笑我们。我好恨破坏家庭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人家的原配和孩子因为他的缘故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有一天母亲正在洗衣服，父亲不知道为何事大发雷霆，他把瓦斯炉高高举起来摔在地上，大脚一踏，瓦斯炉就被踩成两半。另外他又补了一脚踹在我母亲正在洗衣的手上，我听见母亲叫了一声啊，她的手被骨折了。我问母亲说，你怎么受得了啊？母亲说，你爸爸辛苦工作都是为了你们，他没有对不起你们，你要尊敬他。我从没有从我母亲的口中听到一句批评我父亲的话，一句都没有。每当父亲要找母亲吵架的时候，母亲一定会走出我们的视线到楼上去，父亲也会跟着上楼。我知道母亲刻意保护父亲也保护我们，她不愿意让战火蔓延，也不愿意让我们受惊吓。她总是说，任何状况都到我这里为止。我学会了他的坚毅与忍耐。当父亲发飙时，我也经常像母鸡带小鸡一样的保护着两个妹妹，把他们圈在楼梯底下，那是我们的避难空间。苦日子一天一天过，在一次的金融危机终于打垮了父亲白手起家努力经营的工厂。父亲再怎样周转都已经无济于事，他面对现实去坐牢，而那女人也转头离去了。母亲把工厂卖给了一位好心人还债，好心人用很便宜的价格租给我们一间小公寓，母亲就一个人兼两份工作来养活我们。她早上到工厂上班，五点下班赶回家煮晚餐，他将晚餐放在桌子上，让我们下课回来有饭吃，他自己就去餐厅洗碗，直到深夜。我们只剩下一台小脚踏车，是我父亲意气风发时买给妹妹的礼物。母亲骑着他上班下班，在上路桥爬坡时尤其艰辛，只有在那个时候他会偷偷流下几滴眼泪，小小叹息人生。我母亲并没有忘记那糟蹋她八年的丈夫。礼拜天探视时间，母亲都骑着小脚踏车从九如一路骑到大寮监狱去探望父亲。两年后父亲出狱，让人惊讶的是，出狱后的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好像我从来不认识他。他告诉我母亲说，他过去亏欠他很多，也当着我们的面说，我会悔改。
我想听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你跟我一样都非常的激动啊，跟淑珍一样，我们真是无法想象，在那个年代，我想大概有35年前吧，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所遭遇的这样的困难和痛苦啊，经历到丈夫的外遇、家暴、破产、坐牢，然后最后自己一个人拉拔着三个女儿长大。那我其实听到淑珍的见证里面，我也看到上帝的手在当中。她母亲最困苦的时候，上帝派了一个老人去救她，叫他说，你不要在这里逗留，你赶快回家。当时他妈妈是想要自杀，从山崖上跳下去啊。后来回家以后，上帝又派了淑珍的老师来对他妈妈说，你看你女儿的作文写得这么好啊，你的女儿将来会是一个很棒很棒，对社会有用有贡献的人。所以他妈妈也被淑珍的老师所鼓励。那后来爸爸坐牢，上帝又派了好心人 来让他们有地方可以住。所以一路我们看到在极大的苦难当中，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他们，上帝在不同的时候派人来帮助他们。虽然淑珍没有提到，但是淑珍的妈妈是基督徒，我想她真的是活出基督的生命，她是靠着上帝给她的力量一步一步往前走。那我非常敬佩淑珍的母亲，是淑珍说她从来没有从母亲的嘴里听到一句抱怨爸爸的话，她说一句都没有啊。那我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你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何等美好啊！爸爸出狱之后改变了，淑珍说他像变了一个人，我完全不认识他了。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更感人，那我们一起来收听。
自此后，他待我母亲如同公主，呵护他，围绕他，常常赞美他，极尽所能的满足他，在朋友面前也经常说，我怎么那么好运啊，可以娶到这么好的女人，人长得美，气质好，脾气又好。我以前对不起她，她从没有说过我一句什么呢，我实在是太幸福了。我从没有见过父亲可以这么温柔，这么和善，真的是浪子回头了。她的生活完全以我母亲为中心。记得第一支可以视讯的手机问世时，我的父亲正在外地工作，他不惜代价的购买最新的手机给我母亲，为的是每天可以跟他心爱的妻子视讯。他每天早上8点不差一分的就打电话给妻子嘘寒问暖，中午又打来问他吃什么，晚上又打来谈天说地，假日呢就带着母亲四处游山玩水，周游列国，帮他拍照。所以我们家有2000多张妈妈的照片，每一张爸爸都帮他注记，还要护背。如果说父亲是想弥补过去所有对妻子的伤害，不如说他重新爱上我的母亲，而且是用最忠贞的爱来爱他。在父亲的眼里，满满的只有我母亲。后来母亲挨末躺在病床上，我问他，过去爸爸这样对你，你完全没有恨他吗？母亲说，我已经得到我老公完全的爱。很多人羡慕我呢，还有谁能像我这么幸福？我打给在工作的爸爸，跟他视讯，跟他说，爸，你老婆要亲口跟你说，他完全原谅你之前亏负他的事。爸爸在视讯那一头泣不成声，对母亲说，虽不伟，对不起，我对不起你。那因为是扩音嘛，那隔壁床的那个中年男人听到了，就大声的对我爸爸说，阿伯，你真的是这样讲的男子汉啊。意思就是说我爸爸是真正的男子汉的意思。母亲过世前，父亲总是坐在病床边，双手紧握住母亲的手，双眼凝视着她。我跟她说，你可以休息一下嘛，你这样不累吗？她说，我就是要看着她，我不会累。后来母亲在父亲深情爱的环绕中优雅的走了。父亲在追思礼拜上，他就主动要求牧师说，我要受洗去天堂，因为我要跟我老婆拿同一国的护照。孤独的父亲因思念母亲也接续病了，并且他得了癌症。那很多人就劝他说，哎，你现在正需要人家照顾陪伴呢，你就找一个人来斗阵嘛。斗阵知道就是在一起。爸爸说，我年轻的时候对不起我老婆，我现在绝对不可能对不起她，我以后到天堂去还要见她呢。爸爸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是这样子对妈妈忠贞。他仍然坚持去上班，他假日就包一辆小黄，因为他觉得他不要 因为思念母亲身体不好，所以他就包一辆小黄，然后他胸前啊，你们看那个箭头，他胸前就带着妈妈的照片。然后他出去的时候，他就是走到哪里就玩到哪里，每天都带不同的照片。然后就会有人就常常看到，然后就走过来，就不好意思问他说：“啊，你是在，这是你太太哦，她失智了哦，你在找她吗？”你说：“哦，不是啦，她在天堂，我是带她出来玩的啦。”妹妹想起父母的爱情故事，叫我做女儿的心之向往，我要特别谢谢我的妈妈。因为他持守他的婚姻，让我可以有爸爸，让我可以享受到父爱原来是这么珍贵美好。如果我的母亲可以这样宽宏的爱我父亲，父亲可以这样勇敢的悔改，甚至在母亲离世后仍钟情的向母亲倾吐爱意，我又何尝不能爱我生命中亏欠我的人，向他们展现基督的爱呢？这样坚毅的爱、饶恕与悔改，是父母亲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叫我永远感激怀念他们。
谢谢淑珍的分享。她说，父母留给我一生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们坚毅的爱、饶恕、悔改。如果母亲可以这样爱父亲，这个犯错的父亲，我的一生中又如何能够不爱那些亏欠我的人？我想淑珍说出了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可以留给子女的可能是钱财、房子，或者我供应他去读书，拿到很高的学位，他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这是我可以留给我孩子很贵重的东西。但是淑珍却说，父母留给他最宝贵的遗产，是在他们生命中展现出的坚毅的爱、饶恕，还有爸爸在犯错之后愿意真诚的悔改。我想我们每一位父母，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在跟孩子相处或者跟配偶相处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曾经犯过错。我想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去重新来过一遍，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真诚的悔改，我们可以真诚的道歉，我们可以真诚的谦卑，在上帝面前对我们的孩子说，妈妈愿意悔改，爸爸愿意改变，谢谢你们包容我。好，我想我们要愿意谦卑的，这样真的活出一个悔改的生命。我在淑珍的故事里，我也看到她的母亲当年持守婚姻，以至于她的女儿今天说，我要谢谢妈妈持守婚姻，所以今天我能有爸爸。因为常常离了婚的最后那个亲子关系就变得非常的疏离，但是如果我们还在婚姻里，这个孩子是可以经验到父爱。他说，我从来不知道父爱是可以这么美好。我也看到淑珍的父亲是在妻子过世后，在追思礼拜上，他爸爸说，牧师，我要受洗，因为我要跟我老婆拿同一国的护照，我将来要去天国。我想淑珍的妈妈没有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她的先生愿意受洗归入神的家，但是是在她的追思礼拜上。所以我们都可以带着信心相信，我们所做的合神心意的事，将来都会结出美好的果子，哪怕我们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还看不到，但是我们靠着主所做的每一件合乎真理的对的事情，最后都会结出长存永恒美好的果子。 啊，我想你的心应该跟我一样，就是深深被淑珍父母的爱情故事所感动啊，被鼓励啊，也因此得到盼望。我想今天如果你的婚姻是在低谷中，我相信你可以因着淑珍父母的故事而再一次燃起盼望，再一次有力量往前走，不要放弃。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又再次请到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很开心。
好，那今天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是综合两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我因为有一点类似，同质性很高，所以我想我们就一起来回答哈。那这位朋友说，我先生外遇让我痛不欲生，要如何走过婚姻风暴？那另外一个说，我当如何认识自己，经营婚姻，挽救婚姻？所以我在想，可能都是就是在婚姻风暴里面的情况。所以那第一个朋友说，我先生外遇让我痛不欲生，我要如何走过婚姻风暴？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在婚姻风暴里面，他说，我当如何认识自己，经营婚姻，挽救婚姻？那首先我真的是觉得今天外遇的情况在台湾好普遍哦。真是几乎每一个写信进来求助的都是在外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里面哈。所以我想我们就重复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因为既然有这么多人在这个困难里面，我们就不怕重复，继续的分享。你是可以挽回婚姻的， 是有路可以走的，就是先不要放弃。好，那秀敏你会怎么鼓励我们的朋友？
是我想一般可能一开始的反应就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然后其实我们人的本性很容易在痛苦难过的里面，我们很容易想说那干脆算了，或者是我试过一下然后算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再次鼓励，而且这边的问题是要如何走过婚姻风暴。我觉得很棒就是要，或者是说他第二个就是要挽救婚姻，我觉得很棒，就不是放弃，真的就是在婚姻里面重建那个关系。然后其实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路，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路。
是，
对，我昨天小组听到一个姐妹分享，也是她先生长期在外遇当中，那有些时候好，有些时候又反正就这样很多年了，至少大概六七年这样子。但是他最近体会到，他说以前他很怕先生假日在家，或者是就是或放假在家，因为他觉得他先生会东管西管，然后一直挑剔他所做的，煮的饭不好吃，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就会一直挑剔他。所以他觉得他先生出去比较好，至少我可以自己在家管理我的孩子，带我的孩子。可是他说现在，我觉得这个姐妹成长，她昨天分享，她说虽然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她觉得那是好的。她说虽然有压力，可是她觉得那是好的。
是，
那她觉得那个好就是至少她现在是在家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她学习不受伤，她学习成长。所以我看到那个不是离开，让就不是把这个困难拿走才是好的，而是他在里面成长。我看到这个姐妹很不一样变的，所以而且她学会她以前就是先生怎么比如说有做了一些对的事情，她就会默默的受，就接受，她没有任何表达，她比较对情感的部分不太会表达。可是她以前都是我们要他表达他才动一下这样， 可是他昨天分享是他自己说，所以他先生这几天在家陪伴他们，然后他先生去上班以后，他就写了一个，跟他主动，他就写了一个谢谢他先生，告诉他先生他好幸福，这样，我就觉得好棒哦！我觉得看到的是那个生命的成长跟跨越，我觉得这叫做走过婚姻风暴，就是他开始明白他可以在这里面做什么。我觉得那代表，他越来越清楚他里面的那个在基督里面的价值，然后他的身份地位，
是，
我觉得这个越来越确定，他就知道他怎么样去经营他的婚姻的。
好，其实刚刚秀敏提到说，你的组员现在学会主动的去赞美肯定丈夫哈，那我就想到说，这个主动的肯定赞美对方，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几乎是不存在的。
对
哈，我会觉得干嘛那么肉麻，
好像在心里就好了。
对对，但是就是因为长期的没有这样的彼此去肯定对方，表达对对方的喜欢仰慕，所以那个关系其实慢慢就被腐蚀了。反而是你对他不满的时候，你就很立刻的会说出来，会在你的脸上显出来你对他的不满。可是当他做得好，做得对的，我们会觉得那是应该的。
是，
那你要知道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所以他也觉得你做得好是应该的，然后你做得不好，他立刻跳起来攻击、批评、挑剔，那这怎么可能会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呢？所以我们要愿意改变。好，那我最近有一个经历啊，其实我们在讲到说怎么挽回婚姻，怎么走过婚姻风暴，我们要愿意改变。你要求上帝开你的眼睛，看到你过去在这个关系里你有什么亏欠，你可以怎么样改变自己。当你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你立刻成为那个主导者，你不是挨打的受害者。你知道婚姻风暴里面我觉得最要避免的就是成为那个受害者的心态，就是我好可怜，我必须等他改变我才能好起来。不是不是，其实我最近在公园里面跟一个另外一个阿嬷聊天，我也是阿嬷了哈，就阿嬷跟阿嬷聊天。这个阿嬷就看到我跟我媳妇在聊天，她就很羡慕我们，她就说哇，你们是婆媳哦，还可以这样聊天。那我就立刻说啊，因为我媳妇很棒啊。然后她就立刻说哼，我媳妇就是都点点哈，那都是安安静静不跟人讲话的，她都没话跟我讲。那我知道这位阿嬷其实他的儿子媳妇他们是开店的，开这种餐厅的。那其实儿子媳妇一大早起来，你知道开个餐厅多累呀，开个小吃店这样。那阿嬷帮忙带孙子，所以我就说，我说哇，你这个阿嬷真是你做得好有意义好有价值，你看你的孙女这么爱你，因为她孙子就会跑过来抱着她就叫阿嬷阿嬷，好甜好甜。我说你的儿子媳妇很棒，因为他们年轻人，他们愿意靠双手赚钱这么辛苦。我说你今天回去你就可以赞美你的媳妇一下，说哇，媳妇谢谢你这么辛苦工作，哇，你跟我的儿子你们是很棒的年轻人，没有游手好闲，你们是靠自己的努力打拼的。然后这个阿嬷就白了我一个眼他的意思就是我如果这样讲他们一定会说你怎么啦，你干嘛，你讲这话 是要做什么，你有毛病啊，意思这样。其实就是他们不习惯，他们平常的对话里面没有这些。我说你要不要真的试试看，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是开心的，他表面可能会给你吐槽，可是他心里会开心的。我觉得那个阿嬷好棒哦，他听了我这样的建议以后他也同意耶，他说对，我想他听了心里会开心。我说那他就会有多一点话要跟你讲耶，你要不要试试看。我在想以后我如果在公园里再遇到他，我可以问他，我们收一下成果，结果你们回去讲。我觉得人需要被鼓励，
是
啊，因为我也先鼓励他，我说你看你的孙子跟你这么亲啊、哦，我说哇、哦，你做的好有价值，
是，
那个孙女就过来抱阿嬷，然后我赞美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其实那个孙女都这样甜甜的看着我笑、欸，哎、嗯，啊、哦，那这个阿嬷听了心里也开心，我说。这个是我们在华人的文化里面缺少的，
是
就是去按照对方所做的好做的对的、嗯、去鼓励他，所以我们要怎么走过婚姻风暴，我们愿意先来改变自己，
是
你过去可能缺少感谢赞美肯定对方，你都是看到他对不起你的地方、嗯、那这个关系就越来越恶化，
是
所以秀敏的组员好棒哦，
对，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需要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彼此激励，因为他刚开始也是一个非常不会表达的、嗯、所以那个情感非常非常闭锁的，
嗯，
这样，但是现在改变，
对，所以当我改变其实这个关系就会改变，所以走过婚姻风暴哈，不是在那里忍耐然后在那里很苦很苦，不是，我们来改变自己，
是
啊，我们来看说这真的是让我可以成长的一个机会，上帝你要我怎么改变，
是
我愿意、嗯、我也相信你会赐给我能力、嗯、帮助我、嗯、然后在这个情况里面看到自己
是
当负的责任，看到自己可以做的事，而不是觉得完全无助无力，
是所以那我们现在来回就是怎么认识自己哈，所以其实我刚刚讲那位组员、嗯、我发现说我从他身上看到一个点，就是我们认识自己必须在基督里面、嗯、因为过去他一直说我的成长背景我就是一个不会表达的人，你看他认识自己是这样，可是那个不是真实的他自己，可是他现在昨天我看他看笑得好甜哦，很可爱、
嗯嗯、
我觉得他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基督里面认识自己，神创造我们的那个本质，对，除了我们自己天生的个性以外，我们是可以靠着基督发挥上帝要我们发挥的，所以我觉得在基督里面认识自己的被创造的价值之后，我们才会能够有明确的，你知道你的身份跟地位，你就是这个婚姻里面你就是你先生的妻子，
嗯，
对，他可能在这种婚姻风暴里面很多，特别先生有外遇，嗯，都会否定妻子，都会说、嗯、有最近我听到一个组员的先生说，我当初我真不知道为什么选了你，如果时光倒流我不会选你，但他们都会讲这种话、嗯嗯、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要认识自己，如果是从先生那边听这些话，你就会把自己毁灭，真的是，就是你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自己，所以我觉得那个所谓认识自己是我们要回到基督，那神怎么看我，不是先生怎么看我，或者是我怎么看自己、嗯、那个都不是最准确的，所以我觉得那个认识自己是要回到神的里面，用真理来看自己、嗯、对，所以
那我们从真理看自己、嗯、我们是怎么样的，什么样的价值，
我是宝贵的、
嗯、
对，因为上帝创造我的时候是就是那个宝贵的价值本来就存在，不会因为先生怎么说，或者其实我们真的不能靠先生的怎么看我们来决定我们的价值，因为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会说你很可爱、
嗯、
我是说没有像我们、嗯、我跟我先生没有外遇的情况哦，那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对啊，他觉得你很可爱，可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嗯、最近他讲一些也不是心情不好，就是他习惯讲话很直这样、
嗯、
那如果你把他的话都听在里面，你就好挫折、哦、
是，
所以那个是不稳定的、
嗯、
那个是随时都会有一些改变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回到那个真理的里面怎么看自己，
是
我是可爱的，我是尊贵的、
嗯、
而且神爱我是不变的、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婚姻里面神赐给我妻子的位分就是永远不会改变、
嗯、
只有死亡可以把我们分开、
嗯、
所以你就是适合去帮助先生，适合去挽救婚姻的，不是、嗯、对，我们不需要靠好像先生要离婚要逼迫我们就离开，不是、
嗯、
这个没办法挽回，
所以就是 对自己的价值是非常坚定，
是
非常认定的、嗯、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想我啊。那但是我在这里的意思也不是哈，有的人会误会说这样不是太骄傲了吗，觉得自己那么棒、嗯、不是那个意思哈，而是说我同时知道我是不完美的，
是
啊，我是无价的，我是尊贵的、嗯、我是基督用他的生命换取来，来证，来让我知道我是何等宝贵、嗯、耶稣用他的死来向我显明他多爱我、嗯、我在上帝眼中多么宝贵，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是完美的，我不需要成长，不是代表我不需要成长、哦、我仍然需要成长，我是宝贵，我是无价，但是我也有很多需要继续靠着主来改变来成长的地方，所以我也愿意谦卑的接受别人给我的建议，
是
我也愿意谦卑的从先生所讲的一些话里面来做一些反省，
是
啊，可能他对我的指责里面有部分是正确的、
嗯、
那我愿不愿意谦卑的来改变自己，
是
那我想这样就是
平衡，
对，平衡，这是正确的认识自己，
对对、嗯、是。那我想说先生外遇让我痛不欲生，我想那个痛我们最近有个姐妹，就是她一直跟先生讲说，你这样让我很痛苦，所以你不能说一些什么话，你不能刺激我，因为我会很痛苦，我会发作，我会，她说她生病，
嗯，
啊，我们就一直跟她说，那你就是让先生来解决你的痛苦，他无法解决你的痛苦、嗯、对，所以那个痛不欲生，我觉得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伤痛，我们是会有伤痛的，但是我们把那个伤痛带到神面前，从神里面得安慰得力量，而不是要先生来为你负责，他是没有办法为你负责这个情伤害的，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受伤的人、对，他就是伤害了你，所以我想这里面还有饶恕，就是我们要学习饶恕，那饶恕的意思就是我不再期望他来为我负责、为我满足我里面一切的需要，因为他是无能为力的，你必须要放他走。
对，是他真的，因为你先生跟你一样哈，也是罪人哈、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去完全医治另外一个人，或者满足另外一个人哈。那有一个姐妹最近她跟我的分享，我觉得给我也很有帮助。那刚刚秀敏提到说，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医治。哎，我们真的要相信耶稣，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哦，所以耶稣讲的话就像我们生命的粮食一样，你吃了耶稣所讲的这些话进来之后，你真的里面就得饱足，
是
啊，它是生命的活水。嗯，那这个姐妹说有两句话对她很有帮助、一句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不管你今天多么低谷，多么低潮，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第二句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件事情最后是为了我的最高利益、虽然我现在看起来它好像很不好，虽然我很痛，先生外遇怎么可能会是一件好事呢，
是，
但是这件事情让我更认识我自己，
是，
这件事情让我更谦卑，
是，
这件事情让我看到我是可以成长的，让我来依靠神，可能过去这个信仰对我真的只是一个礼拜天的事、那现在变成一个礼拜七天我都要紧紧抓住神，这个对我的灵魂有无限的价值，这个提升我，拓展我的里面的容量，这件事情让我更清楚地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让我成为一个更愿意包容别人，让我成为一个更健康，不再那么容易受伤，让我学习怎么样饶恕，让我学习在很痛很痛的时候我不放弃，我仍然有盼望。哇，你知道吗，你这真的是最高利益啊！这个真的是比平顺的时候 我们得到更大的益处。
Amen, 是，
所以神的话就是带着力量，
是生命。
对，我们听佳音电台非常好，但是我们要在这里面听到神讲，就是那个圣经的真理。耶稣，圣经说，上帝哈，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他的恩典够你够我用，就是今天。他的恩典，明天你不要想，你说哎呀我担心明天，不用担心明天。耶稣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所以玛纳 It's only good for 24 hours， 玛纳的这个有效期限就24小时、过了24小时它就坏掉了。所以明天上帝会给你新的恩典，新的玛纳，不用担心明天，今天靠主，主的话说他的恩典够你用，你就把今天过好，今天做对的事，今天做对的决定，我们今天不放弃，我们今天继续爱，就是往前再多走一步。
是，
你会发现你有力量多走一步，上帝没有要你现在走一百步哦，你现在就多走一步。
是，
你今天不自怜，今天按你所能的对先生好，饶恕他，依靠神，你今天就过了，今天就得胜了。
是，
那明天怎么办？明天上帝会给你新的恩典，新的玛纳。
是，
所以不用为明天忧虑，今天做对的事就够了。
是，
好，我把秀敏原来要回答的很多
没有
都讲完了。好，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婚姻风暴里面，不要放弃，你的婚姻非常有盼望，我们来紧紧依靠神，做对的事，走对的路，You're okay， 你就是安全的。好，我们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